们上次查到查了11章这个后半段15节，然后到12章的这个第5节。我们今天还可能不一定到13章，也可能能到13章，讲得清楚。那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十一章的15节到这个17节，实际上是这个已经是讲到了最后了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新天新地了。这个你看15节就讲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做王做直到永永远远，11章的这个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包括了千年国度，也包括了新天新地。所以说启示录实际上写到这里已经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写完。那么后边呢，后边他又继续的把这个详细的情形再重新叙述一遍啊，比如说第7支号的内容，对吧？还有呢前边的这个7支号前的一些情形都又详详细细的说明了一下，一直到19章这个20章这个地方，是吧？就是把那个撒旦的结局啊什么的都要，世界的结局都仔细的说一遍。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呢，大概要分一下，就是启示录从第1章到十一章那个最后一段呢，这个是完全按照时间来的，时间的顺序的。那么12章以后呢，又重新来补充详细的说明啊，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你仔细你看看就会知道啊。上次我稍微提一下，所以这样呢，让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大概其的一个经，这个概括的这样一个看法，所以概念。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掉到那个这个很复杂的一个关系里边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第12章开始呢，他说天上出现大异象，那么这个妇人是天上的啊，这个你看他是说天上出现大异象，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表号。我们以前讲到的是启示录有很多表号，这个妇人不是真的一个女的，她是一个表号啊，身披日头，脚踏这个月亮，那头戴12星的冠冕。那当然这里边呢，就是上次我们讲了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比较合理的呢，据我看呢，就是说这个妇人呢也不是说就是以色列，也不是就是说有人说是玛利亚，那更不对。所以这个妇人呢就是说是以色列加上这个教会啊，是众圣徒这样一个集合集体。身披日头，我们知道身披日头的就是主耶稣嘛，是公义的太阳。然后脚踏月亮，脚踏月亮不是踩的月亮，而是说它是在月亮之上。那么月亮呢是反映太阳的光辉的，所以解经家认为呢这个是一个代表律法。然后头戴12星的冠冕，那是跟这个列宗啊时期啊都有关的啊。所以这样呢 她怀了孕在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上次我们讲了，就是天上的另外又出现一个异象，就一条大红龙啊，七头狮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呢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要吞吃他的孩子。那个龙还不是在那里吞吃这个妇人，他是要吞吃那个孩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一下一生出来就他的日子就不行了。所以呢，这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男孩子是得胜者啊，得胜者包括主耶稣，主耶稣第一个得胜，然后呢其他人都是羔羊的同伴，也是其他的这个得胜者也是在这个男孩子这个集体里，那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这个铁杖管辖万国呢，主耶稣也是铁杖管辖万国，对不对？这个圣经上也讲到，诗篇旧约讲到他这个铁杖管辖万国。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也呼召得胜者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么在启示录十九章里边也提到了这个铁杖管辖万国，这个像那个那个一匹白马啊，这个你看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五节，就是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必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这个都是讲到，对不对？这个然后他十六节说，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就是指的基督啊。所以呢，基督是用铁杖管辖王，那其他的得胜者也是这个管辖万国。那这里呢，就是说他在那里，龙在那里要吞吃他的孩子这件事儿，实际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在那里。你看，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在旧约很多时候嘛，这个一个是雅各在拉班那，对不对？如果他不回来，不回到这个他父家的话，那这个那以撒这个不是以撒了，这个雅各的十二个孩子都流落在外邦了，对不对？他不可能就是成为一个敬畏神的这个团体。对，那个后来呢也曾经有外族，对不对？要把他们这个留下然后同化，和他的妹妹雅各的这个不是雅各的女儿，是不是啊？这个通婚。那像这种事情实际上就是隐藏的撒旦要灭这个雅各的后代，他不是真的杀死，而是让他不再敬畏神。那像这个以斯帖记里边讲的拉曼啊，拉曼也是要把这个莫迪改给这个族灭了，实际上都是撒旦要吞吃这个男孩子的这个阴谋。当然在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也有啊，这个希律要杀这个孩子，对不对？这些都是就是撒旦要 这个吞吃这个男孩子这个那所以呢除了主耶稣之外，那也有各个朝代各个不迫害教会的时候也是属于这种阴谋。但是呢奇妙的是说他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那主耶稣当然是被提到宝座去。那其他的得胜者好像不是被提到云中。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讲到这个保罗说是我们要被提在云中与空中与主相会，对不对？但是这儿讲到的是什么？这儿讲到的是得胜者，得胜者被提到宝座，因为主耶稣是得胜者，他在宝座上，所以呢我们也在他里面到了宝座，就是得胜者就到了这个宝座面前。那这里当然已经睡了的是另外一回事，现在就是说我们活着的人啊，这个如果是得胜者就被提到宝座。那这里呢有人说呢这个男孩子就是整个教会，所以说整个教会被提在大灾难前被提的这种说法，他们就根据这个，就是这个男孩子。然后呢说这个妇人呢就是以色列人，就剩下的其他的妇人的其他的孩子，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然后呢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就3年半，对吧？那现在问题是逃这个怎么说法？因为主耶稣在这个主在世的时候曾经跟这个门徒说啊，你们要逃啊，这个是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曾经，那我们现在又翻到马太福音24章来看，这个您分要不要念一下？因为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主耶稣讲到预言的时候非常清楚的两章圣经，我们如果比较多读几遍就知道这个圣经啊，对于这个，对啊，我来说啊，马太福音先不念，马太福音24章，他就在那儿讲啊，这个末期的事儿啊，末期的事儿呢，到这个29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开始就讲教会。那29节到31节呢，是讲的是以色列人。然后24章32节到25章29节呢，是在讲教会。那么25章31节到最后呢，是在讲对于万民。那在这里边呢，他就曾经告诉过以色列人啊，要逃。要逃走啊！这个，你看那个24章15节，那个您分能不能念一下？
好的， 十五节念到哪哪哪念到哪里？
念到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好的，好的。马太福音第24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是，这里面这个括号里面要读吗？
哎，读也可以。
Okay,
这个于妹妹上来了。
OK， 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
再念一下25节。
OK， 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
了，就是说，主耶稣预先告诉，对吧？就是说前面那一段就是说要逃，什么时候逃呢？就是说那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候你们就要逃了。有个指标，就是说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要逃。那么我们刚才在那儿看这个就是启示录呢，他讲到这个妇人在那儿逃到旷野，因为男孩子提走了，那妇人呢就逃了，对吧？这个逃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主耶稣说啊，你们要逃。那么当然呢，主在那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先用一个比较近的一件事情来说明这个末世的事儿。比较近的是什么呢？是主后，就公元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这个站到圣殿里边，他在那里就是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了。所以呢，他就让这个要逃，对不对？所以这个但以理已经讲了这句话，所以呢，他说那时候你们如果看见这个外邦人要来攻打这个，你们就要逃。那上次我们讲了这个犹太围攻的时候，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啊，是主后70年的时候啊，曾经啊有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围在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在里边的出不来，在外边的进不去，对不对？那希伯康上来了，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突然这个罗马的军兵啊，他把那个围攻那个围困那个城的门给打开，不是打围攻的那个包围圈呢，给打开了。什么问题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么多的犹太人从这个犹大各地啊，各个城啊，带着牛羊还有这个孩子啊什么的，都往这个耶路撒冷城里来。这个罗马兵丁搞不清楚这些人怎么来的话，他们就只好放开，稍微撤一下，因为他们怕等会反包围了，对不对？要插着围着那个城，那你外边的犹太人都来了，把他们都围起来。所以呢，他们就放，就是把那个包围圈撤了。撤了以后呢，这时候这个 约翰他们有一些基督徒啊，因为也是在那里，早就应该到各地去了，对不对？主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让他们离开这个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就守着耶路撒冷。那等到这个军队一围困，约翰想起这个事儿。约翰想起这个主对他们说的话，所以他们就要往外跑，但是已经跑不出去了。可是后来呢，又跑，就包围圈一松，他们就跑出去了。所以基督徒，城里的基督徒都往外跑，而城外的那些犹太人认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绝对不会攻陷，所以许多的犹太人都进去。这个是当初主跟他们说的这句话，所以他们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呢，后来约翰到了以弗所，先到那个河东啊，这个约旦河东，然后又到了以弗所，上次讲过了。那么这里就是告诉主，就用这个小的一个应验来讲到末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就说你要逃，那往哪里逃呢？这第六节说，妇人，就是启示录第12章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也就是说，他逃到旷野呢，有3年半的时间。啊，这个旷野是什么地方呢？确实是圣经上没有讲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圣经里边来讲，这个怎么逃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先来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这里顺便讲一下那个男孩子被提的事啊。这个时候也是被提的时候呢，所以我们要讲到路加福音17章讲到这个被提的情形啊。17章34节，因为刚才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被提的情形的话呢，24章也有。那么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17章啊，裴冰峰你能念吗？
念。
路加福音17章34、35。
34至35哈，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与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36节。
36节，看看我看。36，挨着图吧，看看。
挨着图。
白老兄的，我总看不了36节呢。
36节是两个人。
看见了。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哦，这里讲到被提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男孩子，对不对？男孩子得胜者被提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到三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晚上，对不对？然后呢，两个人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是清晨，对吧？两个人在田里，那是在那儿干活嘛，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也就是说，主来被提的时候，就是男孩子被提的时候，那一夜，就是那天，啊，这个那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前面讲的罗德的日子怎么样啊，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就是讲到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二十八节罗德，这个事情就是讲被提的时候，如果是那一天发生的事儿呢，晚上又有晚上又有早上清晨又有白天，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睡在床上，哎，你那个是得胜者，你就被提了啊，你这两个人推磨，一个是得胜者就被提了，还有两个人在田里干活，一个是得胜者就被提了。那么有人说呢，这就证明地球是圆的。那圣经上可以告诉你地球是圆的，在同一时间有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这儿是晚上，在中国就早上，对不对？那晚上两个人在睡觉，一个人被提的，那边就是早上，在那推磨或者在那田里干活。这是主来的时候的被提。那么我们知道被提是两个，一个被提，一个没有被提，就两个啊。那还有呢，因为两个的这个就是在活在那儿的啊。那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呢，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这个第一节就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是什么意思？你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来念了，念了的话我们的时间不够了。就十个童女，他就讲啊，都拿着灯准备迎接新郎。那么有五个呢是笨的，五个是聪明的。那笨的愚拙的呢，拿着灯没有预备油。那聪明的呢，拿着灯又预备油，等到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睡着什么意思啊？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到睡了，就是指到等候主，等了等等等等，主还没来就走了。是不是你
对很多人还是没有声音，要不要重新考一遍啊？
那还是我来考还是什么？
那你来考，我把关掉，你来考好吗？
刚才裴冰峰还可以是吧？
后面上来的就没有声音了。
现在这个是吧，所以那个鱼妹妹也掉下去。齐伯伯，你听得见吗？ 哎，西伯伯，你听得见吗？好像没有听不见。明芬听得见啊？
嗯。
崔
明芬，我听得见，何冰
见
我听得见。
西伯伯，听不见，我听不见你的，可能你听得见我的，那也行。好吧，那其他就上来，李哥，还有明芬，对，明芬，好，
也可以了。
好，我们就继续讲。我们在那儿讲这个马太福音25章，讲到十个童女都睡觉了，睡了就是说他们等候主来之前就走了。啊，已经死了。所以呢，一共12是完全数。所以呢，死了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聪明的，一种是愚拙的。聪明的那最后当然是复活了，与主，复活了，与主在云中相见。那没有预备灯油的，那就要在外边哀哭切齿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在将来这个来的时候这样的情形，主来再来的时候的情形。至于来的时候活着的人，就是刚才那个说的两个人啊，一个是。两个在睡觉，一个被提；两个在这个，他是说在床上的一个被提；一个呢，两个是在推磨，一个被提；然后两个是在田里工作呢，就是被提。这个呢，讲到就是被提的事儿啊。那我们再来说这个。这个逃啊，逃的话，逃的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再来看看路加福音21章，就是21章路加福音讲到跟那个马太福音这个配合的啊，21章34节到36节。那吕科，你能念吗？你 mute 掉了。
你再说一遍。
马路加福音21章34、36。
OK 哈。你们要谨慎，因为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缠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这里就36节特别注意，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样的话才有力量，对不对？才能逃避啊，否则你这个腿上没劲儿了，你根本就不想逃，你就觉得这个世上非常的适合你，那你根本就没有警醒，也没有祷告。就逃避这一切将一切要来的是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什么意思啊？得力那个是咪咪这个于妹妹又上来。那这个逃避的时候呢，就是说啊，逃了以后怎么站立在人子面前，就提被人子面前就宝座了。所以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在地上主来的时候两种，一种是被提，还有一种被撇下。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被撇下，我们希望能够到神的宝座，到人子面前。如果是不是被提，那怎么到哪里呢？就到旷野。你看妇人就逃到旷野，那这个旷野呢，旷野是躲避这个灾难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书讲到，我今天就不，我们不查那个，就是橄榄山要分成两半，最后是这个两半以后啊，这个中间有一条道，耶路撒冷这个以色列人就要逃啊，也是这样逃的。那以色列人那样的逃，逃到，否则的话就要被杀了。因为你去过，我不知道这次那个玉成回来是不是能告诉我们，他们去的犹太人在那时候也有逃的，逃到一个马萨达那个地方就全部被杀掉啊，非常的悲惨。这个那所以呢，刚才李科替我们念的就是要警醒，要祈求，是吧？那警醒和祈求可以让我们被提到神的宝座。如果没有警醒，没有祈求的话，那就麻烦了啊。就是在这个三年半里边，就这个就要被落在那个灾难中间。好，那我们再往下，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第七节，十二章七节，天上怎么会有征战？就是因为男孩子被提了，这件事儿影响到天上的征战。你看，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同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就是没有的话，这个是找不着他们的地方，是天上的征战。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来。啊，这个魔鬼撒旦被摔下来了，而且天上也没有他的地方。本来我们知道魔鬼在天上地上来回走啊，去到神的面前控告约伯，控告基督徒。那到这时候，当得胜者男孩子一提到天上，他就被摔下来。所以他为什么要吃掉这个男孩子，吞吃这个男孩子？但是他吞吃不了啊。那这个使者和他的这个魔鬼和他的使者一同摔到天上，就没有他们的地位。第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算计，弟兄胜过他是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控告我们弟兄被摔下去了，这个得胜者胜过了这个撒旦，所以撒旦被摔下去。撒旦被摔下去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成立上了，成立我们在查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OK， 十二章。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滴，主的血，让我们能够胜过羔羊，是不是胜过撒旦？羔羊的血就主耶稣的血，对不对？是接近我们的，他是把我们从世界里边赎买回来。我们不仅是得救是因着羔羊，我们得胜，胜过这个撒旦也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就是说我们在那里见证主耶稣，那是他的这个，他的道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在我们里边成为生命，就能胜过撒旦仇敌。你今天看到撒旦很猖狂，有许多的事儿，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难啊，特别是这个礼拜就发生好多事儿啊，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心里边很不舒服。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把主的道能够见证出来，那就是我们胜过仇敌，胜过撒旦，我们就有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很好的见证，在撒旦面前也是一个得胜的标志。那当然还有第三个，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是弟兄胜过他，对吧？这个在许多的考验面前，他们甚至于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们也要来见证主的道。这弟兄胜过他，这个当然这里说，哎，姊妹呢，或者说前面那一节，他那在我们神面前日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让我们知道姊妹许多时候在教会里边比弟兄还要爱心啊，有更热爱心，更坚定。那这里讲的弟兄就是包括我们的姊妹。为什么这儿只写弟兄不写姊妹呢？这个有很多人都很多人听不讲，因为昨天那个美国的电视报道卡特前总统得了脑癌，那我就想起前一阵他在那儿讲圣经上对于姊妹啊，对于姊妹这个很不公平啊，说这个保罗啊是好像对你妇女不尊重。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个，就是说控告我们弟兄的弟兄胜过他，那个弟兄是有神儿子的生命，你这个姊妹也是神儿子的生命，对不对？那所以呢，这里的弟兄包括我们所有的姊妹，因为我们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都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 十二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吓到你们那里。你看这里讲的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但是地和海有祸，因为魔鬼就摔到地上来了啊，他这个摔到当然不是说完全是地了，这个包括像这个近地的这些天有空气的这个他们叫一层天嘛，这里边也属于地了，是吧？所以到那儿到你们那儿气愤愤的吓到你们，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主人。哦，这是地上的风波了。他摔在地上，他就要逼迫这个妇人。十四节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个两个翅膀是一个表号啊，那也就是说有超自然的一些行为来帮助这个妇人，让他能够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到自己的地方是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个是有点费解的地方，就说在哪里啊，这个到底到了哪里。那这儿呢有解经家告诉我们，在但以理书十一章这儿可以看到一点这个迹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旷野。否则我们真还不知道这个旷野到底在哪里啊。有人说这个旷野就是美国，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到这个美国，对不对？那么美国又远离中东，这个远离那个矛盾的焦点。但是呢，那怎么知道这个旷野就是美国呢？没有说。那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一节。哎，西伯伯，你能念吗？听不听得见？那算了，那个明芬还是你念吧。
但以理书。
但以理，旧约的但以理书，十一章。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念一下，看看到底这个旷野在哪里？
第十一章是何地
下？对，十一章。
第几节？
四十一节。
啊，
你
等一下。不好意思啊。念到哪里？何地下？
就念这一节。
OK。不好意思，好了，找到了。又必进入那柔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加人和一大半亚什么门？
亚门。
亚门。
亚门人。
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
好，这里就讲到。这个是在讲那个北方王呢到这个进入柔美之地，就是迦南地了，那地所以很多国家都被侵服了，但是呢以东人 摩亚人和一大半的亚门人脱离他的手啊。这讲到这些人哎能够脱离他的手，那就是说那些地方啊是比较安全的。那实际上在以赛亚书也讲了这些事，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摩亚和以东还有亚门，那这个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约旦河的东边还有南边，像以东啊就是南边，那么亚门摩亚都是在那边那一带。那一带呢看来啊有许多的，不光是解经家，许多基督徒也都觉得那个地方是将来以色列要逃，在大灾难中间要逃到那儿去的啊，当然也包括一些基督徒了。在那么那些地方什么个特点呢？特别是那个以东那个首府叫推普拉彼得拉，那个地方啊很怪的地形，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城进他那个城的那条路啊是峡谷啊，据说是12个人就能守住过去啊，现在有枪了有炮了那还不知道，就是很狭窄的一条路，进到它里边就是后来就上山很高。那么而且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洞，山洞是天然的那个石头洞，所以就觉得很适合这个逃避这个将来的大灾难。所以呢有一些基督徒就有一个想法，觉得自己啊将来会被提，那这个犹太人很多人或者是以色列人他们提不了，他们要在大灾难里逃到那个地方，所以呢有一些基督徒就去把那个新约的圣经，就是犹太人不相信新约嘛，只相信旧约，他们就把每一个洞里面放一两本这个新约圣经，就是将来这个以色列人躲避大灾难的时候，就在那儿读了新约圣经，他们就能得救。这个想法是非常可爱，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样，因为上次那个也有一些弟兄他们去圣地游览，也跑到那个地方去看了。这个陈旭珍他们到洞里跑了好几个洞，都没见到有新约圣经。不知道这些圣经后来怎么跑到哪里去，但是有这么一档事。所以这个旷野呢，有一些人认为是在以东，这个。这是一个解释啊，当然也有人说是在美国，跑到美国来就可能会，躲掉这个大灾难了，那个大灾难。总之，这个翅膀飞，要赐给这个妇人，这个是个表号，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个蛇。15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必就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蛇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里讲到龙去和其余的儿女征战啊， 这个其余的儿女，也就是说被提剩下来的这些人，那么这些儿女他是说守神诫命，就以色列人，是吧？以色列人是守神诫命，对不对？还有呢，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基督徒，就是虽然不没有得胜被提，但是他们还是为神做见证的，否则他不是基督徒。这两批人就是荣耀跟他们征战，所以这里呢就非常不能说这个基督徒都在大灾难。就站在海边搭石的，我三章就讲到就受，十二章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我们真的要到被提到神的宝座，不要。另外一批就是逃到旷野，尽量争取不要逃到旷野，对不对？但你没办法，没有提走，你只能逃到旷野，就是这样。好吧，今天那就查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哪里不在？其他人都提不出问题。那反正这个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就慢慢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事情发生啊。然后到了十五章呢，就是第七个号的具体的内容。第七个号就是七个碗，神的愤怒，这是大灾难。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吧？那裴冰峰。